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您知不知道现在有健康开心的员工的确是值得的，下面的情况下可能让您符合申请平价医疗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下的薪税收抵免的资格。您有不到25位相等于全职的员工，您每年支付的工资平均起来不到5万，还有您起码支付员工一半的健保保费，税收抵免最多等于您在2010年到2013年健保保费开支的35%。做一位好的老板，有没有试过如此的有价值呢？请上网到 www.healthlawguideforbusiness.org 去寻找更多有关平价医疗法案的资讯。由 California Endowment 赞助。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国学经典、知识百科。大家好，小朋友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丽晶姐姐，欢迎你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从前世界上没有鸟类，白鸟王和王后生养了白鸟，八哥公主和孔雀王子都是他们的儿女，不过他们的羽毛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一天，白鸟王把儿女都叫到身边，他对白鸟说：孩子们，你们都一天天的长大了，父王我也一天天的老了，你们每人都可以从我这里领取一样宝物或者学一样本领。白鸟王的儿女们都十分兴奋，他们依次走到父王和王后身边，或领取一样宝物或学一样本领。老鹰学会了捕兽，羽鹰学会了捕鱼，百灵学会了唱歌，黄莺得到一副好嗓子。最后白鸟王只剩下一样宝物和一样绝技了，还有一件黑色衣裙，它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宝物。那件宝物是宝石般的羽衣，那样绝技是善讲人言的本领。没有得到宝物和绝技的只剩下八哥公主和孔雀王子了。白鸟王对孔雀王子和八哥公主说：孩子们，谁要是得到宝石羽衣，谁可以继承我得王位，谁要是学讲人言的本领呢，谁就担任鸟类和人类交往的使者，但是那只能披那件黑衣服。孔雀王子和八哥公主为难了，谁先挑呢？公主和王子平日十分友爱，怎能为这件事争先呢？八哥公主说：哥，你先挑吧。孔雀王子说：妹，你先挑吧。八哥公主想了想说：好吧。她绕过宝石羽衣，拿起那件根本称不上是宝物的黑色衣裙披在了身上，黑色衣裙立刻变成了黑色的羽毛，她 他向百鸟王学到了讲人话的本领。百鸟都惊呆了，孔雀王子冲过去抓住八哥公主的手说，我的好妹妹，这件宝石雨衣原来是你的呀，你为什么不要呢？八哥公主说，哥，你的本事比我大，应该继承父王的位置，当百鸟之王。百鸟王死了，孔雀王子继承父王当了百鸟王。新百鸟王派八哥公主担任鸟类和人类之间交往的使者，人们都很喜爱善解人意的八哥，因为他有一身黑色的羽毛，人们都亲切地叫他戴琳公主。
小螳螂学艺。
小螳螂长得很威武，他认定自己长大了会有出息，所以谁也看不起。一天，妈妈对小螳螂说，你一天天长大了，想干点什么呢？小螳螂说，我手里有两把大刀，想练武，将来当个英雄。好，有志气。妈妈把他送到武术教师侯先生那里去学习武艺。小螳螂很骄傲，一定要跟侯先生比试比试武艺。侯先生让他最小的徒弟侯四跟小螳螂比武，没想到侯四的侯拳特别厉害，他三拳两脚的就打伤了小螳螂的一条腿，小螳螂被送进了医院养伤。武术教师侯先生安慰他说，孩子，侯四的手重误伤了你，好好养伤，等你的伤好了再跟我学习武艺。小螳螂红着脸说，老师，看来我学不了武艺，我想改行学木匠。养好了伤，小螳螂向侯先生告辞，来到木匠熊先生那里拜师。熊先生见小螳螂手中有两把大刀像锯子，就收留了他。熊先生对小螳螂说，孩子，我要打两个箱子，请你把这两块木板锯开。小螳螂用自己手中的锯子锯呀锯呀，锯了半天也没有锯开一块木板。熊先生不高兴了，怎么搞的，干活可不能装样子啊。老师，看来我干不了木匠活了。他向熊先生又告辞了，垂头丧气地往家里走。田野里麦苗儿青青，螳螂妈妈正在田里捕虫，她一眼看见学艺归来的儿子，高兴地迎了上去，孩子，你学到什么本领了？小螳螂说，妈妈，我什么也没有学到，还是跟您学习捕虫吧。妈妈听了儿子的诉说以后，并没有责怪小螳螂，而是说，这样也好，你要是成了捕虫能手，也会很有出息的。从此，小螳螂专心跟妈妈学习捕虫，终于成为一名捕虫的能手。他在生活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小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听了一个小动物的故事。那现在呢，我要讲的是一个植物的故事。名字呢并不重要，听完之后你就知道我们应该学习些什么了。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跟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它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杂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在立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
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脑长瘤。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苞，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杂草的比喻下，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洁白的颜色和秀挺的风姿成了断崖上最美丽的风景。这时候杂草再也不敢嘲笑它了。年年春天，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百合花。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蹲下来闻嗅着百合花的芬芳，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中国明代有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叫徐霞客，他从小就喜欢读历史、地理一类的书籍，书中的知识深深地打动了他幼小的心灵，于是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干一番自己喜爱的事业。22岁那年，徐霞客决定外出游历，临走时年迈的母亲拉住他的手叮嘱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就放心的去吧，不用担心我。说完还给他戴了一顶亲手缝制的远游帽。有了母亲热情的支持，徐霞客毅然踏上了征程。有一次在湖南茶陵，他听说当地有个妖怪洞，徐霞客不信洞里有妖怪，点起火把，带着他的仆人走进洞里。村里的百姓听说有人进洞，都拥到洞口来看热闹。徐霞客在洞里考察了很久，一直到火把烧完才出来。围在洞口的百姓们看见他们安全出洞，都十分惊奇地说：我们等了好久，还以为你们被妖怪吃了呢。徐霞客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他在旅途中，每天晚上休息之前，都把当天见到的和听到的记下来。去世后，他留下了大量的日记，经后人整理，编成了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那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小溪谷节目，我是丽晶姐姐。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再回来。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中国第一养生术九阳神功又见天日，源于易经洗髓，并结合各门各派的精华而成。古代武林家用来称霸武林，少林和尚用来练就刀枪不入的本领，而今成为最佳的保健养生大法。 您想了解什么是九阳神功吗？本周六日由国际名师宗永济在 Mupitas 和 Sam Tell 为您揭开九阳神功的神秘面纱。定位专线408-956-8977，408-956-8977，席位有限，详情请看《世界日报》。
大家好，小朋友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是丽晶姐姐，欢迎你继续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夏日神奇。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国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他的王国里。那还要从一年冬天说起。这个冬天特别冷，一连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雪，还没有一点要停的迹象。国王躺在王宫里，冻得感冒发烧。他下令把森林里所有的树都砍掉，扔进王宫的壁炉。皇家科学院的院长，也就是这个国家里最聪明的人，听说了此事，赶来觐见国王。尊敬的陛下，如果您砍掉了这些树，那等到夏天我们到哪里去乘凉呢？没有了树，恐怕还会发生水灾。国王不高兴地说，什么夏天，不等到春天，眼下大家就要冻死了。您可以多穿一点衣服，或者多运动运动，院长建议。让我这么体面的人，裹着一身塞满羽毛的衣服，跺着脚接见外国人吗？还不让他们笑死。国王生气地说。为了让国王过得更体面舒服，为了国家的尊严，院长只好同意，除了能结果子能做木材的树，其他那些没有用的树通通砍掉，扔进炉子。国王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转眼夏天就来了，这个夏天跟往年不同，十分奇怪，先是酷热，接着是暴雨，一场酷热接着一场暴雨，一场暴雨接着一场酷热，一连几天骄阳似火，整个王宫变成了大蒸笼，连金属都散发出被火烤过的味道。几天后，乌云带来闪电和急雨，街道变成了河流，王宫终于凉爽了一些。但是短暂的凉爽过后，接着又是无止境的酷热。国王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他招来院长质问，你们难道就没有办法找个凉快的地方吗？我的脑子都快热糊涂了。院长建议说，尊敬的陛下，您可以少穿一件外套。国王哼了一声，像我这么体面的人，就是大夏天也要穿正装，别管多厚。院长想了想，吞吞吐吐地说，的确有个凉快的地方，但是……国王连忙问，哪里，快带我去。院长小心翼翼地说，那就是月亮。国王不耐烦地说，别管什么地方，只要能让我睡个好觉。国王坐上了院长的飞船，飞向了月球。月亮近在咫尺了，国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月亮上有一座大花园，他扭头看看院长，院长知道没有必要再跟国王隐瞒了。请原谅，我没有按照您的旨意把那些树全部砍掉，而是将每一种树都移栽一株到月亮上，反正地球上已经没有适合它们生长的地方了。其实您看，没有人的破坏，它们在哪儿的土壤都长得很茂盛。这真是奇迹，只可惜在地球上却看不到了。国王没有理睬院长的解释，他走进清凉的月亮花园，躺在树下的草丛里就睡着了。 酷热让他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睡梦中，国王闻见了花儿的香味，听见树叶沙沙作响，他忽然记起了已经很久没有闻过花的香，很久没有听到鸟儿的歌唱了。片片花瓣掉在他的脸上滑下来，国王惊醒了，他跳起来命令院长，月亮上真是太寒冷了，这些树木应该生长在地球的花园里，鸟儿需要它们，还等什么？快想办法把这些树搬回地球。搬运工作花费了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不少时间，因为这些树刚来的时候还是小树苗，而现在都长成大树了，所以当他们把树一棵棵装上飞船时，还剩下一棵高大的桂花树。这可怎么办呢？院长回头看看，发现月亮上只剩下一个个空空的树坑，很是荒凉，干脆把这棵桂花树就留在月亮上吧。哦，所以小朋友们，现在月亮上只有一棵桂花树，却剩下很多空空的树坑。好了，小朋友们，接着下来呢，我的故事里面有个新的小动物，看你们有没有听过刺猬的藤。大刺猬和小刺猬都住在山上的石头房子里，他们俩是邻居。小刺猬的院子里种着很多漂亮的花，红色的、紫色的、蓝色的，一年四季花香不断。爱跳舞的蝴蝶，喜欢花蜜的蜜蜂和爱吃浆果的小鸟都喜欢到小刺猬的院子里去待一会儿。即使是晚上，那些热闹的声音也能从墙那边穿过来。大刺猬看了眼自己家中光秃秃的院子，叹了口气，闪闪的亮光从院墙的缝隙处透了过来。大刺猬抠了抠墙上的小洞，羡慕地趴在上面看着。是啊，正如他预料的那样，隔壁的院子里飞舞着漂亮的萤火虫，躺在那片花丛里看星星，一定惬意极了。好吧，这是最后一次了，大刺猬握紧了拳头，明天再去买一次花种子，如果再失败了，那我就真的认输了。就这样定了。穿过崎岖的小路，大刺猬一刻不停地往山下跑去，露水打湿了他的衣服，他也不在乎。老板，给我一颗最最好养、最最健康的花种子。大刺猬喘着气说，他左右打量一番，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的，这样应该买到最好的种子了吧。这位客官，看看好眼熟啊。老板摸了摸自己的长胡子，倒是挺高兴这么早生意就开张了。啊，你老板忽然手指颤抖地指着大刺猬，上次的死不了不会又死了吧。大刺猬的脸红得像块红布，他盯着自己的手指头局促地说，老板，你能不能买给我一种世界上最好养活的花种子啊。老板沉思了一会儿，捋了捋胡须说，我看客官，你还是从藤养起吧，藤最好活了，基本可以说不需要你怎么照管就可以活下来的了。藤开花吗？藤当然是不开花的了，老板肯定地说。不开花的藤要了做什么呢？大刺猬很沮丧。藤可以替房子遮阳啊，夏天的时候房顶上爬满了藤，屋子里可凉快了。要不客官您站一旁仔细考虑考虑，老板我要照顾别的生意去了。大刺猬站在旁边反复想了一天，就在太阳快要下山，老板就要打烊的关键时刻，他决定买根藤试试吧。上山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小路两旁的树林里传来夜宵的哀号，大刺猬抱着一大根藤拼命地往山上跑，但奇怪的是，时不时的就会有什么东西拍打他的后背，当他回头看时又什么都没有。 大刺猬打着哆嗦，用比下山还快的速度跑回了家。进了院子，然后砰的一声关紧了大门。这时又有什么东西拍打他的后背。在自己家里，大刺猬胆子大了不少，他假装没有发现，静静地等了一会儿，然后猛地转身，那根藤以一种很怪异的扭曲方向停在半空中，长着叶子的触须眼看就要碰到大刺猬的身上了。大刺猬觉得头好痛啊，怎么买了这么调皮的一根藤，不会开花就算了，居然还会恶作剧。可现在送回去也晚了，一切都等明天再说吧。第二天早上，大刺猬揉着眼睛走出房门，有一刹那他不记得自己是在哪儿了。院子正中扎了一根碧绿的藤，这根藤弯弯绕绕地从院子中间爬过来，像枚骨头一样的把自己挂在房檐下。是的，房檐下，而不是老板吹嘘的为房子遮阳的房顶上。现在到底是要高兴一会儿，还是要难过一会儿呢？大刺猬再次为难了。大刺猬迫切需要和别人一起切磋一下，他怕自己一个人钻研久了会走火入魔。大刺猬和小刺猬一起拆除了两家之间的院墙，藤爬得到处都是，花草满地乱开。大刺猬和小刺猬看着萤火虫大喊着藤来，挨个进入了梦乡。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小溪谷节目，我是丽晶姐姐。这个节目呢，每逢星期二、星期四下午的3点至3点30为您播出。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吧，拜拜。